Hello， 欢迎收听你不知道的中国职场朱莉的第一手观察，我是主持人 Julie。 这个节目将分享许多中国大陆与台湾职场的小故事，并希望听众跟我都能在里头有些小启发，对未来在职场继续打拼的你有所收获。在单集简介也有台湾人在中国大陆、大陆人在台湾工作经验分享的表单，欢迎大家填写。第三集开始，我们将开启来宾访谈模式，让听众们可以跟我们一起用更多元的视角来看看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职场生态与心法。上一集我们邀请了台湾本土的一家新贵的 HR SaaS 科技业公司的 BD 方徐为听众分享，相信大家在收听后已经有所收获。那这集我们同样邀请方徐继续我们分享下一个主题，那就是两岸工作保障。那先请方徐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方徐。
Hello， 方徐，我们今天想要跟你请教的议题呢，就是在于两岸工作保障这个话题。那你跟我都有待过大陆跟台湾这边的公司，那你对于大陆和台湾在工作保障这件事情，你有看到的现象里面，你认为有什么差异性吗？
我觉得这一点我还是蛮有感受的。我当时的角色是在创业公司里面，我们觉得有一位员工不是很适任，然后我当时天真的以为是，哎，其实你不是很适任，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把您送走就好了？后来我才发现不是哦，原来台湾有非常完善的一个法规去保障员工的相关的 job security 方面，就是今天如果你要资遣一个员工，是有完善的法律法规要去遵循的，而且如果你没有遵循这个法规的话，那你相应要承担的代价或者是员工去检举的成本是非常低的。那那个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震动，因为在大陆的话，我们的认知是今天如果有一个员工他不 OK， 那公司让你走，可能你第二天就要离开，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有非常大的不一样。
嗯哼，那你刚才有提到说在大陆的话，如果是员工不 OK 的话，有可能第二天就要走人，你可以多聊聊这一块吗？还是你过往有相关的一些工作经历有接触到？
这让我想起来，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当时是在一间很大的美商公司，那因为公司策略面的调整，所以整个人事组织上有非常大的变动。我记得那一年我加入公司的时候，前半年大概就换了三任不同的老板，然后当时是完全采美式文化的那一套，就是说今天公司有给你一个 letter， 就是通知你说，哎，你就是结束了这边，但它会有相关的一些赔偿的措施跟法条，可是第二天你的 badge， 你的那个门禁卡就已经进不去公司了。所以当时经过那个动荡的时期的时候，是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因为那个时候还处于我职场比较早期的时候。那因为我在中国大陆没有真的在本土的中国企业里待过，但是最近几年因为整个科技业没有像前几年那么的蓬勃发展，所以也是有蛮多互联网的大厂经历裁员大潮，那我们也听了很多故事，也是跟刚刚讲的那个经验比较类似的。
嗯哼，那如果是刚刚有讲到分享你在几年前可能在中国大陆的这种经历，如果我们时空背景再往上拉一点，就是我们以时间轴来去看中国大陆对于工作保障上面不同时代会有经历不一样的一个保障机制吗？
会耶，我觉得从这一点上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大陆这几十年变化多么的剧烈。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像我们父母那一代啊，那个时候的企业都是属于国有制嘛，那也就是说今天你有一个职位，那这个职位你不仅可以一辈子在这个岗位上待下去，你甚至可以在退休的时候把它传给你的小孩。因为像我外公啊，那个时候在一个国有企业里面上班，他有四个小孩，所以当他退休的时候，那个岗位给到哪一个小孩，当时还引起家庭的纷争呢。我觉得那个情境其实我们是到我这一代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因为到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中国就经历了非常轰轰烈烈的企业的制度改革，就是很多企业它就是从原来的国有制转变为市场的制度，全部私有化。那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工厂倒闭，或者是说很多人一夕之间就没有了工作，所以当时有出现大批的所谓的下岗工人、下岗潮，那个时候也刚好就拉开了90年代中国整个经济腾飞的序幕，因为它变成市场化了嘛。 所以你看哦，从大概上一辈到我们这一辈，是从你的工作可以传给小孩，变成是说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做法。所以整个另外一个侧面看到中国经济各方面的发展动荡是很大的。
对，你刚才讲的也有让我想到我妈妈的工作也是我外公传给她的， 但是其实也就是一家工厂，那个也算是国有化的工厂，只是工厂里面的一个类似于会计这样子的岗位。然后也是我妈妈那边有兄弟姐妹三四个，最后选择给我妈妈。对，就确实我们爸妈那个年代跟我们这个年代过了大概20年嘛，就已经有很大很大的变化了。
嗯，对，
所以其实回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现在已经2024嘛，现在这个时代的工作保障上面，因为我们其实最近都是在台湾，就是没有在大陆那边工作。你周围的朋友或者是你有听到的或者是了解到的一些这种工作保障，大陆工作保障的故事或者是相关资讯有吗？
我觉得主要大陆那边的话就是跟这几年经济发展有关系。那同时我也想分享一下，在台湾我觉得一方面是说整个企业的制度跟文化上可能更贴近于像日本的管理制度，它会更加是提供一个比较长久的保障，法规面也提供了相应的保障。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是跟台湾的少子化有关系，整个现在台湾的市场缺工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反而作为打工人的个体，他可能也会觉得其实今天我从这家公司离开，那我找下一份工作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可能心理上的那个舒适度就会更高。
嗯，那我们刚才讲到说不同世代里面工作保障其实在中国大陆机制已经有很大的变化，然后我刚才有想到另外一个我觉得中国大陆跟台湾非常不一样的点，在工作保障上中国大陆叫五险一金，然后在台湾是劳健保。
对，
对，要不方旭你来解释一下五险一金跟劳健保有什么区别，你作为 HR 体系出身的 BD。
天哪，忽然觉得压力很大。那我觉得这两个体系上面的话，如果要真的一点一点解释起来真的会有很多繁文缛节，但我觉得可以讲一个从工作保障上很大的不同。那就是说因为台湾的话我们都有健保嘛，只要你有工作你有健保身份，其实看病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压力不会那么大的事情，那我今天在台北在高雄都没有关系，我都可以用到我的健保。可是在大陆，因为大陆太大了，然后它不同的省市都会有自己五险一金的不同的规定，那很有可能就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今天在北京上班，有一天我觉得北京太卷了，我卷不动了，我要辞职回去，这时候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之前所有的年资我找的所有的五险一金的这种保障都在北京，那我可能回老家之后这些福利不一定用得到，有可能我缴税我也在北京缴了很多年，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在考虑的时候会蛮现实的一个点。所以大家在大陆比如说在北京的同时他真的想要离职的时候，他也会想说哎，那我这个断档的期间我的劳动关系我可以挂在哪里，让我的五险一金不会断掉。那这一点我觉得跟台湾还是蛮不一样的。
嗯，可能大家对五险一金这个词还不太那么了解，就是大陆的那个五险一金到底叫什么。就是我们就不来解释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家 Google 一下好了。然后五险我觉得跟台湾的劳健保有点类似，只是它可能具体的一些细节跟细项是有一些略微的差别，但是从大体方向上也是有类似于劳动保障啊，或者是劳动保险什么失业保险之类的。
对，
那我觉得最大不一样的是那个一金，那个一金的话在大陆叫住房公积金，这个在台湾是没有的。那住房公积金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开始工作了，我们要开始缴交五险一金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一个专门的住房公积金账户，这个账户里面就是你开始工作之后你每个月你的薪资里面有一部分的钱是要存到这个住房公积金里面，同样的公司也会拿一定比例的钱帮你一起存到住房公积金账户，账户里的钱呢可以用于你未来租房或者是买房，而且如果你买房子的话用住房公积金进行贷款，它的利率会比你一般的商业贷款的利率更低。就住房公积金这一块我觉得好像台湾的保障里面没有特别有住房这一块相关的保障，这个好像是在工作保障里面我自己看到比较大的不一样。
对，而且有些公司的话他会提供优于五险一金的福利，譬如说有一些他会在提拨的五险一金这个住房公积金上给予更高的提拨的比例， 如果法规规定是提拨比如说 5% 好了，那就是个人跟公司都要缴纳 5%， 可是有些公司可以上限比如说缴到 10%、其实就是很大的一笔钱。
确实。好，那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议题。我们有提到说在台湾可能对于工作保障上的法规上面会比较完整，作为雇主是没有办法轻易的去辞退一个员工。第二个，我们也有讨论到在中国大陆不同时代的工作保障的机制其实是不一样的，从我爸妈那个年代还可以去继承父辈的工作岗位，到现在其实基本上就是非常市场化的一个工作竞争状态，中间可能短短大概40-50年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变化了。那我们在谈论两岸的工作保障上面，其实看到了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点，就是普遍来讲在台湾的话，整体的法律跟机制是比较完善的，对于劳工他自己的工作权益，包含如何维护自己的工作权益，大家的这种知识的普及度和这种法律意识会相对比较强。那在中国大陆的话，虽然也有相关的一些法规的保障，但是你举证的一些方式，包含你的一些沟通管道，其实相对来说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程度也没有到非常的高，所以我觉得这是两岸对于工作保障上面，作为劳工这个角色，大家的自我维权的意识和是否知道自己有哪些权益，我觉得这个普及度和认知度是会有差异的。那第三个，我们有讨论到在大陆和台湾的五险一金和劳健保之间的一些差异化。好，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来宾方徐接受访问，希望大家喜欢这个新形式。第三季第四集两岸工作保障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给我5颗星并追踪我的节目。我是 Julie， 我们下次见咯。